我哋咧进入2023年新嘅一年。
我们进入2023年新的一年。
2023咧系耶和华上升嘅一年。
2023年是耶和华上升的一年。
当我哋同神去结连嘅时候，
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
耶和华上升，我哋就在各方面上升啦。
耶和华上升，我们在各方面也上
升。无论我哋婚姻关系上升。
无论我们的婚姻关系上
升，家庭和睦上升，
家庭和睦，
工作、经济、生命都要上升，
工作、经济、生命都要上升。
咁啊，头先咧，去一啲嘅夫妻咧分享咧，好开心。
刚才有些夫妻分享得很开心。
啊，当中咧有12对嘅夫妻咧进入呢个夫妻营，
当中有12对夫妻进入这
个夫妻营。咁呢啲有好特别嘅意义喎。
那里面他们有很特别的意义。
耶稣基督有几多个门徒啊？
耶稣基督有多少个门徒呢？
12个门徒咯，
12个门徒。
啊，呢个12对夫妻咧就代表咗我哋整间教会嘅夫妻。
这12对夫妻代表了我们整间教会的夫妻。
啊，他们上升的时候，
他们上升的时候，
啊，我们整间教会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都要上升。
我们整间教会的夫妻关系都要上升。
啊，感谢神啊，在这个的新年第一炮的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上升。
感谢神，在我们这个新年的第一炮的时候，我们夫妻关系上升。
咁跟住嚟讲咧，我哋咧嚟到呢个主日嘅时候咧，我哋讲嘅一个新嘅系列。
接下来我们到主日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新的系列，
就系牧养系列，
就是牧养系列。
我哋牧养上边都要上升，
我们在牧养上面也要上升。
我哋去牧养人，我哋被牧养，我哋嘅生命都要一同嘅上升。
我们去牧养人，我们被牧养，我们的生命都要上升。
咁咧，耶稣基督喺离世之前咧，佢将大使命咁样颁布俾门徒。
耶稣在离世之前，他将大使命的颁布给门徒。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子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去遵守。
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
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当中是叫我们建立门徒。
在耶稣的大使命里面呢，叫我们建立门徒，
不是建立信徒，
不是建立信徒。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给我们大使命。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大使命，
我们将福音要传遍全世界，
我们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啊，所以来讲，我们很着重带人信耶稣，
所以我们很着重带人信耶稣。
带人信耶稣似乎那个责任就已经完了。
带人信耶稣，那我们觉得责任就完了。
啊，他信了主已经得救了嘛？
他信了主已经得救了。
但是耶稣不是啊，叫我们去建立信徒，但是叫我们建立门徒。
但耶稣并不是这样，他叫我们呢建立门徒。
信徒和门徒有什么分别呢？
信徒和门徒有什么分别呢？
信徒呢，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打开心门。
信徒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时候，他就得救了。
接受耶稣成为他救主的时候，他就得救了。
但是门徒是什么？
但是门徒是什么？
门徒是愿意将生命去委身给主耶稣。
门徒是愿意把生命委身给主耶稣，
去继续延续神给他的使命。
他就继续延续神给的使命，
继续建立其他的门徒，
继续建立其他的门徒，
以致信仰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以致信仰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是一间小组长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间小组长的教会，
十分之合圣经，
十分合乎圣经。
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
当每一个人信主之后，
我们教会都期望他将来能够成为小组长。
我们的教会都期望他将来能够成为小组
长，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因为这是耶稣的大使命，
每个信了主的人都需要成为门徒，去建立其他人，去牧养其他人。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成为小组长，去建立门徒，牧养其他人。
但是有些人说，哎呀，我没怎么样读书。
但有些人会觉得我没有读多少书，
才疏学浅，
才疏学浅。
啊，我怎样牧养其他人呢？
我如何去牧养其他人
呢？但我告诉大家，听，
但我要告诉大家，
耶稣基督很多的门徒都是无学之民。
耶稣很多的门徒，他们都是没有读过书的。
能够牧养其他人，不是你在世界水里面的知识和地位。
能够牧养别人，不是因为你在世上有多少的知识和地位，
但是你对真理的根基稳固，
乃是你对真理的根基稳固，
同埋你需要真系用爱心去牧养主嘅羊群，
还有你要用爱、用心去牧养主的羊群。
其实每一类人都有唔同嘅 每一类人都需要有不同的人去牧养他。
每一类人他们都需要有不同的人去牧养他们。
学识高的人需要学识高的人去牧养他。
学识高的人需要学识高的人去牧养他们。
以前呢那些难倒的醉酒的需要以前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去牧养他。
烂赌的就是醉酒的这些人需要有这样的精力去牧养他们。
家庭主妇也都可能要有家庭主妇可能牧养他。
家庭主妇就需要家庭主妇去牧养他们。
甚至公公婆婆都可以牧养其他的公公婆婆。
甚至公公婆婆他们都可以牧养那些老人家。
所以要在牧养其他人和被牧养的当中生命不断的提升成长，
我们需要在牧养别人和被牧养过程当中生命不断被提升。
所以未牧养的弟兄姊妹可以预备自己将来成为一个牧养的人。
所以还没有牧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预备自己将来成为一个牧养人。
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讲生命树的牧养，
另一方面我们要讲生命树的牧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生命树。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生命树。
我们六一一的意象是什么？
我们六一一的意象是什么？
谁会背的？
哪个会背的？
大家要会背这节圣经。
大家一定要会背。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边。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
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报告被掳的
被囚的出监牢。
被囚的出监牢。
原来我教会很着重圣灵的工作。
原来我们教会很着重圣灵的工作。藉
着圣灵去传福音。
我们藉着圣灵去传福音。
藉着圣灵去医好伤心的人。
藉着圣灵去医治伤心的人。
藉着圣灵去做医治释放。
藉着圣灵去做医治释放。
但目的是什么？
但目的是什么？
第三节他说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第三节说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是耶和华所栽种
的。叫神得荣耀。
叫神得荣耀。
公义树就是生命树。
公义树就是生命树。
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可以去荣耀神。
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去荣耀神。
所以今天我们做牧养的时候要用生命树去牧养其他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牧养的时候我们要用生命树去牧养其他人。
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去牧养我们的群羊。
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去牧养我们的羊群。
生命树是什么呢？
生命树是什么呢？
生命树的特质就是爱，是包容。
生命树的特质就是爱，包容，
接纳，信任，谦卑，
接纳，信任，谦卑，
柔和，知识，智慧，恩典，
柔和，知识，智慧，恩典。
咁咧，生命树相对咧就系分别善恶树。
生命树的相对就是分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系讲律法。
分别善恶树讲的是律法。
好多时对人批评论断定罪。
好多时候对人批评论断定罪。
自己嘅生命系高傲自义，时常系论对错。
自己的生命是高傲自义，常常论对错。
我们在牧养上面需要彰显生命树的特质。
我们在牧养上面要彰显生命树的特质，
不是分别善恶树的特质。
不是分辨善恶树的特质。
今天会同大家去研读新约圣经使徒的教导。
今天我们来研读新约圣经使徒的教导，
使我们去认识和学习怎样去做一个牧养别人的人，
是我们来认识和学习如何做一个牧养别人的人。
好，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是受托于主，甘心乐意的。
我们是受托于主，甘心乐意。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读一读。
彼得前书五章一至二节，我们一起读。
我这着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当彼得去写彼得前书的时候，
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
面对着时代的逼迫，
他面对着时代的逼迫。
当时执政者尼禄王，
当时执政者尼禄王，
他火烧罗马城。
他火烧罗马城，
他将这个罪状呢去归咗俾这个基督徒。
他将这个罪状呢就是归给了基督徒。
所以不单止民间去迫害基督徒，
所以不单单是民间逼迫基督徒，
连政府都开始要搜捕去基督徒。
连政府也是搜捕那基督徒。
当时人人自危，
当时人人自危。
所以 彼得去写信给当时教会的牧养人员，
彼得写信给当时在教会牧养的人，
去勉励他们要坚守岗位，
去勉励他们要坚守岗位。
彼得作为一个的使徒，
彼得作为一个使徒，
他是一个教会的开拓者，
他是个教会的开拓者。
特别呢，他被主耶稣立为使徒之首的，
特别他是被耶稣基督立为使徒之首的，
他是大阿哥来的，
他是最大的。
但是在牧养的职份上面，
但是在牧养的职份上面，
他自称为长老，
他自称为长老。
长老就是当时负责牧养职份的人，
长老就是负责当时牧养职份的人。
他跟众牧养的人员的身份认同，
他跟众牧养人的身份认同。
彼得勉励他们，
彼得勉励他们，
你们务要牧养，
你们务要牧养，
无论面对什么的环境，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的艰难，
什么样的艰难，
甚至逼迫，
甚至遇到逼迫，
你们要牧养神的群羊，
你们都要牧养神的群羊。
他们讲到这些羊是神所托付给你们的群羊，
他们讲到呢，这些牧羊是神所托付的群羊，
这些不是你自己的羊，
这些不是你自己的羊。
如果这是你自己的羊的时候，没所谓， 你想抌低就抌低。
如果是你自己的羊的时候，你愿意怎么样都可以，
因为这些羊是属于自己的，你有权去怎样去怎样去处理这些羊，
因为那些羊是属于自己的，你有权去处理他们。
但彼得告诉你，这些是神的群羊来的，
但彼得告诉他们，这些是神的群羊，
是神托付给你们的，
是神托付给你们的。
你们面对什么环境的时候，你都需要坚守你的岗位，
无论你面对任何的环境，你都要坚守你的岗位。
在圣经里面呢，
在圣经里面
很特别的，
很特别，
用羊和牧人来形容信徒和牧者的关系，
用羊和牧羊人来去比喻呢，就是 信徒和牧者的身份。
那你不知道你怎样看羊，
不知道你是如何看羊的呢？
那很多人呢觉得羊很纯洁啦，很干净啦，
很多人会觉得羊很纯洁很干净，
很可爱啦，
很可爱，
很冰雪聪明啦，
很冰雪聪明。
你是不是觉得羊是这样的？
你是否也是一样
的？谁觉得羊是这样的？
谁认为羊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卡通片的时候，那些羊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卡通片的时候，羊就是这样的。
那卡通片呢，狮子老虎都很可爱的。
卡通片狮子老虎也是很可爱的。
但事实上，羊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呢？
但事实上，羊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呢？
羊是很愚蠢的，
羊原来是很愚蠢的，
很笨的，
它很笨的。
原来羊是天生大近视，
原来羊天生就是大近视。
如果羊群没有留意牧人的时候，
如果羊群它没有留意到自己的牧羊人的话，
离开远一点的时候，
离开远一点的话，
他们就会迷路了，
他们就会迷路了，
他们不懂回家，
他们不懂得回家。
还有羊会跟随群众的脚，
还有羊会跟随群众的脚，
他根本不会理会前面有没有危险的，
他根本没有理会前面有没有危险。
一只羊跳落悬崖的时候，所有的羊都会跟着跳落去的。
如果有一只羊跳下悬崖的时候呢，所有的羊都会跟着跳下去。
这个就是群羊效应，
这就是群羊效应。
跟人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
就会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更加呢，你以为羊很干净是吗？
大家以为羊很干净是吗？
但其实羊是很污糟的，
但其实羊是很脏的。
不单止它一阵的骚味，
它不单单是有一种很臭的那种味道，
更加它呢有很厚厚的羊毛，
因为它有很厚的羊毛。
那些羊毛呢就藏污纳垢的，
那羊毛里面藏了很多脏的东西。
如果你养过猫的时候，你知道猫呢很爱惜自己身体的干净，是吗？
如果你养过猫的话呢，你知道猫很爱干净，
得闲呢就用条脷去理嘛，咁样自己洁净身体。
它有空呢就要舌头去洁净自己的身
体。但羊不会的，
但羊不会。
当同佢冲凉嘅时候，
当跟他洗澡的时候，
冲凉 OK 嘅，冲凉
洗澡是可以的。
但点样整翻干啲羊毛系一个问题。
但怎么样把他的羊毛弄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住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就会生病噶啦。
如果没有弄干咧，他就很容易生病。
所以照顾羊咧，其实咧系好唔简单嘅。
所以照顾一只羊是很不简单的。
你以为羊系好纯啊？
你以为羊是很纯吗？
其实咧，羊的脾气其实不是很好的。
原来羊的脾气并不是那么好的。
它发脾气的时候会咬你一口。
它发脾气的时候会咬你。
不知道有没有组长被组员咬过一口。
不知道有没有组长呢？就是给小组员咬过呢？
一样就系咁样噶啦。
羊就是这样。
啊，发脾气时候就咬你一啖啦。
发脾气的时候就咬你一口。
啊，原来牧羊咧系唔简单嘅事，羊系唔可爱噶。
原来呢，牧羊并不简单，因为羊不可爱。
其实当时咧，你唔好以为牧羊系一个高尚嘅工作。
你别以为当时在牧羊的时候呢，是一份高尚的工作。
牧羊是很低下，是很卑贱，被人看不起的工作。
牧羊是一件很低下、很卑贱的工作，给人看不起的。
是需要卑躬屈膝的。
是需要呢卑躬屈膝的。
牧羊含有保护、看顾、养育、引导的意思。
牧羊它含有保护、看顾、养育、引导的意思。
这么难的工作。
这么难的工作，
点解我哋要做啊？
为什么我们要做呢？
咁难嘅工作，
这么难的工作，
点解我哋要接啊？
为什么我们要接呢？
点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感受到主嘅爱，
因为感受到了主的爱，
因为感受到主嘅恩典，
因为感受到了主的恩典，
我哋回应神嘅呼召，
我们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去承担起牧羊嘅工作咯。
所以我们要承担牧羊的工作。
喺提比利亚海，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在提比利亚海呢，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他特别都要找彼得，
他特别呢要找彼得。
啊，当时呢彼得呢意志好消沉，
当时彼得意志很消沉，
觉得自己好失败，
他觉得自己很失败。
啊，耶稣他说哎呀，即系要受苦受死的时候。
耶稣那受苦受死的时候，
我死都要跟随你啊！
我说我死都要跟随你，
我不会不认你的，
我不会不认识你的。
最后怎样啊？
最后怎么样呢？
啊，鸡未叫已先已经三次不认主，
鸡没叫之前已经三次不认主。
耶稣虽然已经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虽然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是他只是开心一次，
但是他只是开心了一会儿。
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主的门徒，
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主的门徒。
耶稣特别去嚟去寻找他，
所以耶稣特别来寻找他。
他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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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再三的叮咛，
耶稣再三的叮咛，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彼得因为去感受到主的肯定，
彼得因为感受到主的肯定，
主的接纳，
主的接纳，
主的爱，
主的爱，
他愿意再一次将生命献给神，
他可以愿意再一次把生命交给神，
去牧养主的羊群，
来牧养主的羊群。
彼得以这个牧羊人的身份，
彼得以这个牧羊人的身份
去叮咛当时做牧养职份的弟兄姊妹，
去叮咛当时做牧养职份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坚守你们的岗位，
你们要坚守你们的岗位，
忠于主的托付，
你们要忠于主的托付。
啊，我信主的时候，
我自己信主的时候，
有很多的拒绝，
有很多的拒绝，
虽然有不少的人去传福音给我，
虽然 有不少的人给我传福音，
但我觉得我信耶稣好像很没有自由，
我觉得我信耶稣好像很没有自由，
我要走我自己路，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但神再三的寻找，
但神再三的寻找，
我觉得神是真实的，
我觉得神是真实的。
为什么我不能够去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不能去信耶稣呢？
最后我愿意放低自己，
最后我愿意放下自己，
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但信了主之后，
但信主之后，
是不是就是这样愿意跟随呢？
是不是就这样去愿意跟随呢？
个心都仍然喺世界，
我的心仍然在世界，
唔系好想翻教会，
不太想回教会。
觉得翻教会好多嘅束缚，
对回教会
好
冇
自由，
好
想离开，
很想离开。
但神去管教，
但神来管教我，
再一次去寻找，
再次寻找，
系因为主爱嘅感动，
是因为主爱的感动，
主爱嘅寻找，
主爱的寻找，
去叫我去将自己嘅生命去重新去献给神。
他叫我把自己的生命再次的重新交给神，
做牧羊的工作，
做牧羊的工作。
啊，唔知你爱你，唔知你觉得你爱主爱你有几多？
我不知道你觉得主爱你有多少。
如果你唔觉得主爱你嘅时候，你系好难去做牧羊嘅工作。
如果你不觉得主爱你的时候，你很难去做牧羊的工作。
因为做牧羊系好麻烦、好辛苦啊。
因为做牧羊是很麻烦、很辛苦的。
好激气嘅。
很激，
啲羊会咬你
嘅，生气的羊会咬你。
你会唔愿意为主嘅缘故？
你愿不愿意为主的
去牧养呢啲唔可爱嘅羊咧？
去牧养这些不可爱的羊呢？
系因为主嘅爱，
是因为主的爱，
系因为主嘅托付，
是因为主的托付。
我哋去承接呢个牧养嘅职分，
我们去承接这牧养的职分。
好，第二，
第二点
喺生命树嘅牧养之中，我哋需要唔好系克制，乃系要作群羊嘅榜样。
在生命树的牧养里面，我们不要辖制，乃做榜样。
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第四节，我哋读一读呢段圣经。
彼得前书五章三至四节，
也不是克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嗱，彼得咧提醒我哋做牧养嘅人。
彼得提醒我们做牧羊的人，
唔好辖制主所托付嘅羊群。
不要辖制主所托付的羊群。
咩叫辖制咧？
什么叫辖制呢？
辖制就系凭权力去压服、去操纵人。
辖制就是凭权力去压制、操控别人，
俾人感觉系有一种被统治嘅感觉。
给人感觉有一种被统治的感觉，
得唔到自由，
得不到自由。
点解彼得会提出呢个劝勉呢？
为什么彼得会提出这个劝勉呢？
因为在牧羊的关系上面很容易有辖制的情况发生，
因为在牧羊的关系上面很容易有这种辖制的关系发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因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因为很多时候组长觉得我是羊的权柄，
很多时候呢组长觉得我是羊的权柄，
我有权去要求我的组长，我的组员去凡事顺服我，
我有权要求我的主员凡事顺服我。
我负责他的生命，
我负责他的
生命。他凡事要向我报告，
他凡事要向我报
告，要向我交代，
要向我交代。
啊，凡事要我批准，
凡事都要批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若是这样的话，
牧羊关系就变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牧羊的关系就变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权柄的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太理解权柄的意思。
权柄是指到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体系架构，
权柄指的是神在地上设立的体制架构，
以致整个世界能够有秩序地运作，
以致使整个世界能够有序地运作。
所以香港我们有特首成为我们香港的权柄，是吗？
所以我们的香港有特首是我们香港人的那个权柄。
在工作上面，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是你的权柄。
在工作上面，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是你的权柄。
在教会，你的牧者、你的小长长 是你的权柄。
在教会里面，你的牧者、小组长就是你的权柄。
但我们要认识的，所有的权柄都有一个范围的。
但我们要认识的，所有的权柄他们都有一个范围。
我理你佢系特首啊！
我不管你是特首。
如果我冇干犯法律，
如果我没有干犯法律，
特首冇理由去干涉我住喺边一度，系咪啊？
特首没有权去干涉我住哪里。
啊，干涉我点样用钱系咪？
干涉我怎么用我的钱？
啊，如果有一日你嘅老板同你讲，
如果有一天你的老板跟你说，
我系你嘅权柄，
我是你的权柄，
在上有权柄嘅人，人人都当顺服。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
所以今天你放了工之后呢，要陪我喝酒，陪我跳舞。
所以今天你呢就下班以后你要陪我跳舞喝酒。
那你觉得你老板有没有这样的权柄去要求你这件事？
你认为你的老板有没有权柄要求你做这些事？
当然是没有啦。
当然是没有的。
你老板上司的权柄在哪里？
你的老板上司的权柄在哪里呢？
他权柄在工作的范围上面的嘛。
他的权柄是在工作的范畴上面。
那我们牧羊的权柄在哪里？
那我们牧羊的权柄
在哪里？我小组长的权柄在哪里？
我们小组长的权柄
在哪里？我小组长的权柄就是要去爱，去关心。
我们小组长的权柄就是去爱，
去
关心，
去安慰，去引导，
去安慰，去引导，
去保护，去看顾，
去保护和看顾，
去喂养我们的羊群，
还有喂养我们的羊群。
那么很多人呢，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渴慕做小组长。
很多人在我们教会当中很渴慕做小组长。
好不好啊？
好不好呢？
十分之好，
十分之好。
但我们需要对于做小组长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但我们要需要对小组长呢要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实在是的，小组长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尊贵的地位。
实在是的，小组长在教会是一个很尊贵的地位。
有些人怎样去想做小组长呢？
有些人他怎样想做小组长？
因为我做了小组长就有一班人去跟着我。
因为我做了小组长之后就有一班人来跟着我。
我就可以行使权柄了。
我就可以行使我的权柄。
这个世界观都教导我们不断地向上爬。
这个世界观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向上爬。
要得地位得权力。
要得地位得权力。
要得面子得尊荣。
要有面子有尊荣。
人很多时候用世界的思维去理解属灵的事。
人很多时候呢用世界的思维呢去理解属灵的事。
其实不怪得我们。
其实也怪不得我们。
因为耶稣，昔日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
昔日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
耶稣基督就快上十字架了。
耶稣基督就快上十字架了。
去到最后晚餐了。
他去到最后的晚餐。
耶稣和门徒立了新约了。
耶稣已经跟门徒立了新约。
圣经记载有什么事情发生？
圣经记载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门徒竟然起了争论。
门徒既然起了争论。
因为他知道耶稣德国就来降临。
因为他知道耶稣德国就快降临了。
他讨论中间谁可算为大。
他们在讨论当中谁为最大的。
其实门徒他们在相处当中时常都争凳子坐。
其实门徒他们在相处的之间呢，就是常常争凳子坐。
啊，究竟边个大啲咧？咁样。
究竟呢谁大一点呢？
有时咧连阿妈都出动埋，系咪啊？
有时候呢连妈妈都出动了。
西比泰两个儿子嘅阿妈有一次咧就喺嚟到耶稣面前去求啊。
好，还有两个人，他们妈妈就去在耶稣面前去求。
啊，当你德国降临嘅时候。
当你德国的时候。
啊。给我一个儿子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
给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
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于是呢，耶稣叫他们来。
于是耶稣叫他们来。
给他们一个很清晰的教导。
让他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教导。
什么是做属灵的权柄？
什么是做属灵的权柄？
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节。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二十八节。
我们读一读。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告诉你们，
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
原来天国里面不是用地上的一些的权柄架构去处事的，
因为天上不是用地上的那个权柄架构去处理事情的。
你们知道在外邦有君王为主去治理你们。
你们要知道在外邦呢有什么？
为主去治理
啊，为主去治理他们。
有大臣去操权管束。
有大臣去操权管束。
其实啲门徒就求啲乜嘢咧？
那门徒求什么呢？
就系求咧，好似咧一个地上嘅国。
就是求地上的国。
耶稣系天国君王。
耶稣是天上的君王。
左丞右相系咪？
左丞右相。
我坐喺呢个耶稣嘅左边右边嘅时候咧，我就有权力，我又有地位啦。
我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的时候，我有权力有地位。
我咧就有。一个能够可以治理很多人，我们就有权去管束其他人，
我就可以治理其他人，有权管理其他人。
所以地上的架构是怎样的？
所以地上的架构是什么呢？
地上的国家的权柄体系是一层去管治一层，
地上的管理就是一层管理一层，
一层去操权约束另外一层，
一层呢去操权去约束另一层。
但是耶稣说，
但耶稣说
清楚的话，
清楚的说，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有这样。
你们中间边个为大的？
你们中间谁为大的？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边个要为首的？
谁要为首的？
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就正着耶稣来，
就正着耶稣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系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
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啊，原来咧喺属灵嘅权柄架构，
原来一个属灵的权柄架构
系一个服侍嘅架构，
是一个服侍的架构，
系一层去服侍一层嘅，
是一层去服侍一层的。
系正如今日喺好似我哋嘅 M G 十二体系嘅当中，
如同我们今天的 M G 十二体系当中，
熊爸爸、妙妙妈妈服侍门徒，
熊爸爸和妙妈妈服侍门徒，
啊，第一代嘅门徒。
第一代的门徒，
第一代的门徒服侍第二代的门徒，
第一代的门徒服侍第二代的门徒，
更加呢，苗妈妈和熊爸爸是整间教会的牧者，
然后呢，熊爸爸、苗妈妈是整间教会的牧者，
不单止服侍第一代的门徒，
他们不单单服侍第一代的门徒，
所有弟兄姊妹哪个有问题，他都去埋身服侍，
因为所有的弟兄姊妹哪一个有问题，他都会去那个服侍，
所以在教会当中 是讲服侍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是讲服侍的，
不是讲操控，不是讲 去真的 去权力的，
不是讲操控和权力，
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讲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
是讲属灵的权柄，
是讲属灵的权柄，
教会是地上的天国，
教会是地上的天国，
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属于世界的，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
如果我的国是属于世界的时候，我的子民就会动刀兵，
如果我的国是属于世界，那我的子民就动刀兵，
神的国乃是圣灵在人心掌权，
神的国是圣灵的人，圣灵在人的心掌权，
叫人顺服基督，
叫人顺服基督，
所以属灵的权柄就是圣经真理的权柄，
所以属灵的权柄就是圣经真理的权柄，
就是神同在的权柄，
就是神同在的权柄，
就是生命榜样的权柄，
就是生命榜样，
就是圣灵印证的权柄，
就圣灵印证的权柄，
我们不要去强制别人听从我们的命令和吩咐，
我们不要强制别人听从我们的命令和吩咐，
我们要让人，我们要让人的心是被圣灵感动，
我们需要让人的心被圣灵来感动，
认同我们的说话是出于神的旨意，以致他们能够可以顺服和跟随，
认同我们的话是带来顺服和跟随，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边，
耶稣来到世界上面，
他有没有权有没有位呢？
他有没有权有位呢？
圣经说他无佳名佳形美容，
圣经说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去羡慕他，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可以羡慕他吗？
他是一个斗木的而已嘛，
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都没有读多几年书，是吗？
他也没有读多少书，
他乡下在哪里我知道，那些穷乡僻壤，
他乡下在哪里呢？在穷乡僻壤，
他的兄弟姊妹我都认识，
他的兄弟姊妹我都认识，
耶稣都没有逼人去跟随他，
耶稣没有逼迫人去跟从他，
当群众去听耶稣去讲道的时候，
但当群众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
感受到耶稣的权柄，
感受到耶稣的权柄，
因为耶稣所讲的就是真理，
因为耶稣所讲的就是真理，
圣灵在人心里面工作产生共鸣，
圣灵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共鸣，
带出果效，
带出的果效，
六一一是圣灵工作的教会，
六一一是圣灵工作的教会，
做很多医治释放的工作，
做了很多医治释放的工作，
在牧养的上面，
在牧养的里面，
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去让圣灵在人心的工作，
我们都要学习让圣灵在人的身上工作，
以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以圣经的真理，
以神的同在，
以神的同在，
以生命的榜样，
以生命的榜样，
以圣灵的印证，
以圣灵的印证，
成为我们的人的权柄，
成为我们的权柄，
带领我们组员生命成长，
带领我们的组员生命成长。
第二方面呢，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有限制的情况出现？
第二方面，为什么很多时候有辖制的那个出现呢？
因为出于肉体的爱，
因为出于肉体的爱。
我们呢，其实做父母都很明白这个情况，
我们做父母很明白这个情况，
因为爱我们的子女，
因为爱我们的子女，
所以来说很想去做很多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很想去做这样这样这样那样，
逼他练琴啦，
逼迫他们练琴，
逼他做很多的补习啦，是吧？
逼他们去做很多的补
习，很担心他将来读不成书，将来就真的没有好的工作啦，
很担心他们呢就读不成书，将来没有好的工作，
但是正确的动机呢未必是真真正正带来我们的儿女真正好的果效，
正确的动机呢未必能够真真正正带我们的儿女有好的果效，
很多儿女其实最后来说父母 父母和儿女产生了关系的问题。
很多时候呢，就父母跟儿女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就是小个的时候受了很多的压迫伤害。
因为呢，很多时候就是在小的时候呢，受过很多的压制和伤害。
所以今天我们呢，我们做属灵父母呢，
所以今天我们做属灵的父母，
需要很有智慧，怎样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成长。
我们需要很有智慧地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如何成长。
真正的爱原来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
真正的爱呢，原来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
啊，当我们如果不尊重我们组员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尊重我们组员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随便说我爱他。
我们很难就随口说我爱你。
啊，就正如一个男仔呢，说爱一个女仔，
就如同一个男孩说我爱一个女孩，
他是强行做呢一啲呢个女仔唔愿意做嘅事情，
却强行做一些这女孩子不愿意做的事情。
呢个就唔系爱啦，
这种就不是爱。
呢个就系操控啦，
这种就是操控。
第二咧，我系要俾人自由噶。
第二点呢，我们要给人自由。
当神做亚当嘅时候，
当神造亚当的时候，
亚当称为神嘅儿子。
亚当他称为神的儿子。
你话神爱唔爱亚当啊？
你说神爱不爱亚当呢？
但当亚当真系要选择分别善恶树嘅时候，
但当亚当要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时候，
最后神都要俾佢自由嘅，
最后神都要让他自由。
喺圣经里边咧有浪子嘅比喻，
在圣经里面有浪子的比喻。
啊，讲到咧有一个慈父，
讲到一个慈父，
有一个嘅小儿子真系好差，
有个小儿子真的是很差。
啊，阿爸都未死啊，要求分家产。
爸爸都还没死就要求分家产，
要离家出走。
他要离家出走，
但最后嘅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虽然呢个父亲好唔愿意，
虽然这个父亲很不愿意，
好难过，
很难过，
最后都要释放呢个儿子，
最后还是释放这个儿子。
所以真正嘅爱系尊重同俾人自由。
所以，真正的爱是要给人尊重和自由。
嗱，当呢啲门徒灵魂不灵，
当这些门徒冥顽不灵，
唔生性，
不懂性，
食完最后晚餐啦，立咗新约啦。
最后晚餐已经立了新约了，
都仲要争大嘅时候，
都还要再争谁大的时候，
如果你会点样处理？
你该怎么处理呢？
你谂下你会点样处理？
你想想你该怎么处理呢？
人咧会省佢立立令，会唔会？
你会不会就是把他骂一顿呢？
但耶稣呢？
但耶稣呢？
耶稣做俾佢哋睇，
耶稣做榜样给他们看，
去束起一条嘅手巾。
他竖起了手巾，
以手巾束腰，
以手巾束腰，
自己倒一盆水，
自己倒一盆水，
逐个门徒为他们洗脚，
每一个门徒逐一的为他们洗脚，
连出卖耶稣的犹大都为他洗脚，
连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都为他洗脚。
哇，告诉他们，在天国里面做权柄不是这样做的，
告诉他们在天国做权柄不是这样做的。
在天国里面做权柄是需要卑躬屈膝去服侍的。
在天上呢做权柄呢是要卑躬屈膝去服侍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牧羊。
所以今天我们做牧羊。
我们不要狭制。
我们不要狭制。
我们只需要去做仆人的榜样。
我们只需要做仆人的榜样。
所以今天我们很感恩，我见到红爸爸、苗妈妈。
所以很感恩，我们今天看到熊爸爸和苗苗妈妈。
爸爸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本来六十几岁可以乜都唔使做，系咪？
本来六十多岁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系都愿意放低。哇，好可爱嘅孙儿，真系好唔舍得。
但他们都愿意放下很可爱的孙子，真的是很舍不得。
哇，即系服侍呢班会咬人嘅羊，
就服侍这班会咬人的羊，
好激心激气，
就是很有时候很生气。
呢个就系榜样啦，
这种就是榜样。
我哋效法呢个榜样去服侍啊，
我们效法这个榜样去服侍，
系唔系唔好去？在教会当中去追求权力和位置，
不是在教会里面追求权力和位置。
好，第三，
第三点，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呢，去怎样牧羊呢？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何牧羊
呢？他需要温温和和，善于教导。
我们需要温温和和，善于教导。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二五节。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在这里圣经说，然而主的人是属主的人是不可以增敬。
在这里圣经说，然而主的人是不可以增敬。
增敬是什么？
增进什么呢？
增进就是我要赢啊。
增进就是我要赢。
啊，一种不认低位、不认输的一种态度。
就是、一种呢不认输的态度。
要胜过别人。
他要胜过别人。
你讲，我讲你就要听。
我说你就要听。
当存住呢个心嘅时候。
当你存着这个心的时候。
喺人嘅相处当中就好多嘅争论。
在与人相处的当中就很多的争论。
好容易急躁。
很容易急躁。
当人。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会发火，
当人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会发火。
但圣经在这里说，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侍奉主的人要温温和和。
但圣经说我们 属主的人要温温和和。
温温和和是什么？
温温和和是一些什么呢？
就是不严厉，
就是不严厉，
不粗暴，
不粗暴，
不猛烈，
不
激烈，
不猛烈，不激烈，
要平和的。
我们要平和，
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
不会对人去产生惧怕，
不会对人产生惧怕，
就好似耶稣一样，
就如同耶稣一样，
他生命的特质就是柔和和谦卑，
他的生命特质就是柔和谦卑，
压伤芦苇他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对人满有慈爱怜悯恩慈，
他对人满有慈爱怜悯恩慈，
没有一个人会怕来到耶稣面前的，
没有一个人怕到耶稣的面前来，
无论社会上面有很高地位的人，
无论是社会上的很高地位的人，
或者那些罪吏或者罪人，
或是那些税吏和罪人，
甚至犯了错的人，
甚至呢是一些犯错的人，
他们都不会惧怕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都不会惧怕来到耶稣的面前，
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会论断，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不
会
定人的罪，
他不会定人的罪。
有一次呢，一些法利赛人捉了一个行淫的时候的妇人去来到耶稣的面前，
有一次法利赛人抓住一个呢正在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按照律法他应该被石头打死，
按照律法他应该被石头打死，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
啊，你们哪一个如果是没有罪的时候可以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
你们哪一个如果是没有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
跟着呢那些人呢一个一个从老到少这样走，
然后那些人呢就一个一个从老到少就走了。
耶稣就问这个妇人，
耶稣就问这个妇人，
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啊？
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呢？没有。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也都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你从此不要再犯罪，
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每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每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都是用安慰，
耶稣都是用安慰，
用正面的说话，
用正面的话
帮助他生命成长，
帮助他生命成长。
如果有一个人很怕和我们接触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很怕与我们接触的时候，
对我们敬而远之的时候，
对我们敬而远之的时候，
代表了我们不是一个温和的人，
就代表了我们不是一个温和的人。
可能有时我们一些说话和态度激亲人，
可能是我们有时候有些话语和态度就是
是自己不知道的，
使得对方怕了，是自己不知道的。
一个温和的人是怎样的呢？
一个温和的人是怎么样
的呢？一个温和的人可以用理性去面对他的负面情绪，
一个温和的人可以用理性的去对他的那个任何的负面情绪，
虽然面对人有不同的立场，
虽然面对有人不就有不同的立场，
他能够尊重对方，
他能够尊重对方，
保持沟通，
他可以保持沟通。
一个温和的人亦都能够逆地而处，
一个温和的人也可以逆地而处，
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不坚持己见，
不坚持己见，
温和，
温和
或者温柔，
或是温柔，
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当我们对付了我里面的自意急躁，
当我们对付了我们里面的自意和急躁，
我们高傲自大，
我们的高傲自大，
这些救我的性情被致死的时候，
这些救我的性情被致死的时候，
温柔的生命就出来，
温柔的生命就出来了。
温柔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彰显，
温柔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彰显。
所以耶稣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
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当负我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就必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就必得安息。
好，跟着呢更加呢，使徒更加说呢，除了要温和去对人之外，
使徒说除了对人要温和之外，
我们需要善于教导，
我们需要善于教导。
有些人说，哎呀，我又不懂讲道，又不懂解经。
有些人会说，我又 不懂讲道， 不懂解经。
我没有教导的恩赐。
我没有教导的恩
赐。这里不是指导一些硬的知识，教导知识的恩赐。
这里不是指的，就是指教一些硬的一些知识。
是指导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
乃是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
对着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
对着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
去适切地去教导他们，
我们要适切地教导他们，
就好像小朋友一样，
就如同小朋友一样，
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朋友的性格都不同，
每个小朋友他们的性格都不一样，
每一个小朋友的学习能力都不同，
每个小朋友的学习能力都不一样，
有些是 fast learner 学得很快的，
有些学得很快的，
有些牛皮灯笼点极都不明白，
有些你怎么说他都不明白，
如果做父母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做父母你就知道，
你有几个孩子，
如果你有几个小孩子
都是同一个阿妈一个阿爸生的，
都同一个父母，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都需要按他的特质去教导他，
我们都需要按他们的特质去教导他们。
那我仔第一样学的乐器是小提琴，
我的儿子第一样学的乐器就是小提琴，
他四岁就已经去学小提琴，
他四岁就开始学小提琴，
那老师就发现他，
老师发现他
为什么给一些容易的乐章给他拉得不好的，
为什么给一些容易的乐章给他拉得不好呢，
给一些越复杂他的乐章就越拉得好的，
给一些越复杂的乐章他就拉得越好呢，
原来他发现，
原来他们发现
他对于容易的事是没有兴趣的，
他对于容易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
他要向难度挑战，
他要向难度挑战，
所以他八岁是第一次考小提琴试，
所以他八岁第一次考那小提琴试，
一考就是八级，
一考就考八级，
一次过关，
一次就过关，
每一个小朋友都不同，
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
我们需要按每一个人的特质去帮助他，
我们需要按每个人不同的特质去帮助他们，
有些人呢属灵上面很快成长的，
有些人在属灵上面很快就成长，
有些羊是牛皮灯笼来的，
有些羊呢你怎么说他都不明白，
点极都不明白，
怎么说都不明白，
成长得很慢的，
成长得很慢，
但这些都是主的羊，
但这些都是主的羊，
我都需要用爱心和耐心去牧养他们，
我们都需要用爱心和耐心去牧养他们。
今天我们去做牧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今天我们做牧养的工作呢是
做人的工作，我们需要 对人有认识，
我们需要对人有认识，
他的属灵情况是怎样呢，
他的属灵情况是怎
样，他是哪一种人呢，
他是哪一种人，
他什么性格呢，
他是什么的性格，
去到什么地步呢，
他去到什么地步，
他是一个刚硬还是一个柔软的人呢，
他是一个刚硬的还是柔软的人，
他讲这句话究竟是背后心是在想什么呢，
他所讲的这句话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样呢，
对他有适切的教导，
就对他有 实切的教导，
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
每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发觉耶稣都能够讲合宜的说话的，
我们发现耶稣都可以说合宜的话语，
对于在宗教框框底下的尼哥底母，
对于在宗教的框架底下的尼哥底母，
耶稣去同佢谈论重生。
耶稣跟他谈论重生。
对于一个被情欲所捆绑唔满足嘅撒玛利亚妇人，
对于一个呢情欲不满足撒玛利亚的妇人，
佢讲活水。
耶稣跟他讲活水，
要喝从神而来的活水，你就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
你要喝从神而来的活水，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对于从未跟随耶稣嘅人。
对于从来没有跟从耶稣的人，
耶稣呼召他们来跟随主，
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主，
对于跟随了主的人，
对于跟从已经跟从主的人，
他叫他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
他要叫他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
对于那些自高奋勇的人，
对于那些自高奋勇的人，
耶稣叫他们去计算代价，
耶稣叫他们要算计算代价，
对于那些犹豫不决不肯跟随的人，
对于那些犹豫不决不愿意跟从的人，
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来跟随我，
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来跟从我，
求主给我们从圣灵而来有智慧，
求主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智慧，
对不同的人，
对不同的人，
在他不同的阶段，
在他不同的阶段，
给适切的教导和牧养，
我们要给恰当的牧养和教导。
好，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生命树的牧养，
生命树的牧养，
要好像母亲这样疼爱乳养，
要如同母亲一样的疼爱乳养。
彼得前书第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至八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至八节。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
保罗咧俾我哋一个好嘅典范。
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虽然佢知道自己应该系受人尊重，
虽然他知道自己应该是受人尊重，
佢冇强求呢个权利。
他没有强求这个权利。
佢甘心嘅付出爱。
他甘心的付出爱。
唔求人嘅荣耀同赞赏。
不求人的荣耀和赞
赏。佢形容佢嘅牧养咧，
他形容他的牧养，
好似一个母亲嘅角色。
好像一个母亲的角色，
全心温柔，
存心温柔，
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里呢提到乳养，
这里讲到呢乳养，
乳养代表呢是要养育一些婴孩，
乳养呢代表就是养育一些婴孩。
大家如果有以前有个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
如果你们做过母亲的，有孩子的，你们就知道。
因为初生的婴孩呢，其实你需要很小心的。
初生的婴孩，你们是需要很小心的。
要很温柔的。
需要很温柔。
话你抱他的时候呢，大力一点的时候，你都怕整伤他的，是不是？
你抱他的时候，你大力一点，你都怕弄伤
他。你同他着衫都需要很小心。
穿衣服也是需要很小心。
同他洗头，同他冲凉都需要很小心。
给他洗头，给他洗澡都需要很小心。
所以保罗说他很对于他牧养羊群，佢系好温柔嘅。
所以保罗说，他对牧养羊群，他很温柔的。
温柔系啲咩啊？
温柔是什么呢？
即系咧，好需要啊 ，handle people with care。
很需要呢 ，handle people with care。
啊，当你买一个电视机翻屋企嘅时候，
当你买一个电视机回家的时
候，盒上边写住 handle with care 系咪？
那上面都有写着
handle with care 啊。跟住嚟讲咧，吓又写住 fragile 系咪？
然后呢，又写了下面有一行，
即系脆弱吓，
就脆弱。
因为人系脆弱噶，
人是脆弱的，
所以需要 handle with care， 所以要对人咧，所以要有柔和，要温柔啊。
所以我们对人要有柔和温柔，
说话要温柔，
说话要温柔，
态度要温柔，
态度要温柔，
要婉转，要有礼，
要婉转，要有礼貌。
有时咧，好多时咧，尖锐嘅说话。
有时候那些尖锐的话，
人好多时特别香港人咧，去习惯去说尖锐嘅说话。
特别香港人习惯说一些尖锐的话。
呢个系我嘅个性。
这是我的个性。
啊，真光真理真感觉啊！我要将真嘅我去表达出嚟。
真光真理真感觉，我要把我的真的要表达出来。
但呢个真咧，其实咧可以去伤害人。
但这个真呢，其实很容易伤害人。
特别新朋友。
特别是新朋友。
哇，点解基督徒咁样嘅？
哎，你们在基督徒是这样的吗？
讲啲嘢有骨嘅。
说话里面有骨的呢。
一伤害咗嘅时候咧，佢就离开咗主。
当被伤害之后呢，就离开了主。
特别咧，我哋咧作为组长咧，说话好需要好小心。
特别我们作为小组长，我们的话语要很小心。
听过唔少嘅新朋友同我讲。
我听过很多新朋友呢对我说。
佢好受伤。
他很受伤。
啊，因为佢喺曾经喺小组嘅当中有唔好嘅经历。
因为他曾经在小组里面有不好的经历。
讲咗一啲嘅秘密去俾组长听，
讲了一些秘密给组长听。
点解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今日我需要好小心去说话。
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的去说话。
要知道有啲乜嘢系可以讲，乜嘢系唔可以讲。
我们要知道哪些可以说，哪些是不可以说的。
保罗咧好痛爱嗰啲佢嘅羊群。
保罗很痛爱他的羊群，
甚至连性命都愿意俾佢，
甚至会连性命都愿意给他们，
爱佢哋爱到呢个咁嘅地步，
爱他们爱到这个地步，
呢个系我哋需要学习，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第五方面，
另一方面，第五
方面，使徒话咧，佢好似父亲咁样劝勉嘱咐。
使徒说他如同父亲一样劝勉嘱咐。
好，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至第十二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十二节，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保罗咧去形容佢嘅牧养咧，好似一个慈祥嘅父亲待儿一样。
保罗形容他的牧养呢，如同个慈祥的父亲待儿女一样。
保罗唔系一个严厉嘅父亲。
保罗他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
因为严厉嘅父亲系点样噶？
严厉的父亲是怎么样的
呢？当个仔咧啊攞住张成绩表啊唔合格翻嚟嘅时候。
今天你的孩子拿一个不合格的那个成绩表回家的时候，
责备他，
就责备他，
羞辱他，
羞辱他，
说你将来是做乞丐，
说你将来要做乞丐了。
保罗不是，
保罗不是的，
他正面这样帮助，
他是正面的帮助，
看看他有什么障碍，
看看他有什么障碍，
为什么不达标，
为什么不达
标，去帮助他，
去帮助他。
很多时候严厉的责备，
很多时候严厉的责备
是出于肉体，
是出于肉体，
要定人的罪，
要定人的罪，
要彰显自己的权柄，
要彰显自己的权柄。
保罗有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的软弱，
保罗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的软弱，
他劝勉安慰嘱咐，
他劝勉安慰和嘱咐。
对于后退不长进的人，他劝勉他们，
对于后退不长进的人，他劝勉他们。
劝勉是什么呢？
劝勉是什么呢？
劝勉就是劝导和勉励，
劝勉就是劝导和勉励。
他逆地而出，愿意明白对方的限制和困难，
他异地而出，愿意明白对方的瑕疵和
限制，坐在同一条船去帮对方解决他的问题，
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帮助对方解决他的问题。
他后退去不长进，究竟背后有什么原因？
他后退不长进，究竟他什么原因？
是不是有伤害有捆绑未处理？
是不是有伤害有捆绑要处理？
是不是灰心是不是乏力？
是不是灰心和乏力？
是什么因素？
到底是什么因素？
他用说话去引导鼓励肯定加给他，
然而他用话语来鼓励肯定加励给他，
跟着他对那些受挫折灰心的保罗去安慰他们。
接下来对那些受挫折灰心的人，保罗就安慰他们。
什么安慰呢？
什么安慰呢？
安慰就是去明白他们，
安慰就是要去明白
他们，引导他们将那些不开心的去讲出来，
引导他们将里面不开心的都讲出来，
听他们的感受去医治他，
听他们的感受然后医治他们，
将他从情绪的幽谷当中带出来，
将他们从情绪的幽谷当中带出来，
给他有盼望和力量，
给他们有盼望和力量。
更刚强的人，
更坚强刚强
都有软弱的时刻，
都有软弱的时刻。
以利亚曾经叱咤风云，
以利亚曾经叱咤风云，
在加密山顶一个人大战450个
在加密
巴力先知，
加密山顶一个人呢战胜了那400多个那个巴力先知，
但是呢竟然有一天去求死，
但是有一天他终于就他竟然去求死。
那神怎么帮助他呢？
神如何帮助他呢？
神派天使去扶持他，
神派天使来扶持他，
给他食，
给他食物，
听他倾诉，
听他来倾诉，
不论断他，
不去论断他，
让他将那些的不满的情绪去倒出来，
让他将里面不满的情绪都倒出来，
让他恢复平静，
使得他恢复平静，
然后肯定他，任用他，
然后再肯定他和任用他。
保罗对于那些未曾知道主的道，不肯遵守主的道的人，他去祝福他们。
保罗对于那些还没有知道主的道，不遵守主的道的人，他们要嘱咐他们，
祝福他们，不是命令他们。
祝福并不是命令。
命令是什么呢？
命令是什么呢？
命令是一些无情的指令。
命令是无情的指令。
而祝福呢，是带着深厚的感情。
而祝福呢，是带着深厚的感情。
语重心长的叮咛。
语重心长的叮咛。
给人感受到牧者对他的期望。
给人感受到呢，牧者对他的期望。
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学习正面的教导。
每个人都学习用正面的教导。
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至第二节，
提摩太前书
他更加去吩咐当时的牧者，
他更加去吩咐当时的牧者，
不可严责老年人，
不可严责
老年人，
老年人
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
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少年人如同弟
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
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
不可严责，
不可严责，
所有都是劝，
所有的都要劝，
乜嘢人都是劝，
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劝，
无论他是老的，
无论他是老的，
年轻的，
年轻的，
都是劝，
都是要劝。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学习。
好，第二方面我们讲生命树的跟随，
第二方面我们讲生命树的跟随，
就是讲到被牧养的人怎样对牧者 或者组长应有嘅态度。
讲到被牧养的人呢，如何对组长和牧者有应有的态度？
但我哋咧去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同埋第十七节。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七和十七节。
从前引导你们、全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嗱，呢个重新咧去提到咧呢个牧人同埋被牧养之间嘅关系，系引导嘅关系。
我们这里呢提到呢，牧养人的还有被牧养的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是引导的关系。
第七节，从前引导你哋嘅。
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的。
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哋嘅。
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所以我作为组长，我要知道我哋系一个引导者。
我们作为组长，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引导者，
唔系操控者，
不是操控者。
要引导我哋组员行喺真理里边，行喺神嘅旨意里边。
要引导我们的组员走在神的心意和旨意当中。
帮佢哋同神去建立关系，同佢哋同行。
帮他们从跟神建立关系，与他们同行。
按真理去俾佢哋意见。
按真理来给他们意见。
当组员去遇到生活的问题，
当组员遇到一些生活的上
的问题，不知怎样抉择，
不知道如何选择。
当然去需要鼓励呢，去即系组员去找组长。
当然去鼓励呢，组员就要找
组长。为他守望给意见，
为他守望还有
为
他
祷告，
为他祷告。
当然组长可以为他先知领袖，
当然组长为他先知领袖。
但是组长不是组员的神来的，
但是组长不是组员的神。
组员系需要自己去求问神噶。
组员他需要自己去求问神。
佢需要自己向神去负责噶。
他需要自己向神负责。
组长可以俾佢意见。
组长可以给他意见。
但系唔好催逼。
但不要催逼。
需要佢自己去领受神嘅心意。
需要他自己去领受神的心意。
一啲唔关乎真理嘅事情。
一些不关乎真理的事情。
无论转工又好，置业又好。
无论换工作也好，置业也好。
或者甚至嚟讲嘅，即系参加咩聚会啊，转组啊等等。
甚至参加一些什么样的聚会，还有呢转小组。
组长嘅角色系个引导者、守望者。
组长的角色就是一个守望者。
当然，如果同真理有抵触的时候，
当然如果跟那个真理有抵触的时候，
我们做组长的要拿起真理的立场去坚决反对。
我们做组长的要拿起真理的立场坚决反对。
如果有一个组员来到你面前，
如果有个组员来到你的面前，
他告诉你我一时贪玩，
他又告诉你我一时贪玩，
同人发生了关系，
我跟人发生了关系，
我现在有怀孕了，
我现在有怀孕了，
我决定去堕胎，
我决定要去堕胎，
你给什么意见他？
你给什么意见给他？
你赞成还是反对？
你赞成还是反对呢？
你需要站在真理的立场反对啊！
所以我们要站在真理的立场来反对。
这是一个杀人的罪行。
这是一个杀人的罪行。
比一个淫乱的罪行更加严重。
比淫乱的罪行更加严重。
所以今天我们做组长，要知道我们什么是需要去抓得紧，什么是需要知道去给我们的组员去真的去引导去做抉择。
我们作为小组长，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要抓得紧，什么样的要给我们的小组员，要给他们做决定和引导。
跟住咧，就讲到咧，我哋咧作为一个组员咧，就被牧养咧，对组牧者嘅态度啲乜嘢？
还有呢，我们作为组员被牧养的时候呢，我们对牧者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第七节佢话你要想念佢哋。
第七节说你要想念他们。
想念佢意思咧就系咧，要爱佢哋，挂念佢哋啊。
想念的意思就是爱他们，挂念他们。
纪念他们的恩情啊！
纪念他们的恩情
啊！虽然牧养的人不求人的荣耀，
虽然牧养的人不求人的荣耀，
但你是从你的组长当中领受恩典。
但你是从你的组长当中领受恩典。
你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
你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
是不是组长生日啊？父亲节、母亲节，
组长生日、父亲节、母亲节，
给他一些答谢。
给他一些的答谢，
但这个其实是应份的，
这些其实都是应份的。
更加学校去信心的榜样，
更加我们要学校那个孝心的榜样。
神怎样去使用去祝福他，
神如何来去使用他祝福他。
第十七节更加你需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
第十七节说你要去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
因为他们时刻为他 为你的灵魂警醒、啊、
因为他们时刻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你的组长要为向神交账的，
你的组长要向神交账的。
他很担心你的灵性出现情况、啊、
他很担心你的灵性出现情况。
因为魔鬼好像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
因为魔鬼就是遍地吼叫，寻找那可吞吃的人。
这个世界很多的试探，很担心你走偏路、啊、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试探，担心你走偏了路。
所以 凡是在属灵的事上面对你有益的，你都要依从和顺服你牧者的教导。
所以凡是在属灵上面的对你有益的，你都必须要听你的牧者和你的小组长的教导。
如果呢组长叫你去读经，
如果小组长呢就叫你去读经、
啊、去听神祷，
去听晨祷、
啊、在群组里面呢、哎、呀可以分享你的心得，
你在群组里面可以分享你的心得、
啊、你需要学习顺服，
你需要学习顺服，
因为这个是对你的属灵生命有益的。
因为这是对你的属灵生命有益的。
人呢里面有很多个肉体的、私欲，
人里面有很多肉体的私欲，
很多的藉口，
很多的借口。
哎呀好累啊，
哎呀我很累，
哎呀我放工好累，没时间，
但我下班很累没有时间。
但呢你回去看 YouTube 碌手机就有时间，
但你回去你看 YouTube 你又看手机就有时间、
啊、读圣经、啊、听神祷就没时间、
啊、读圣经还有听晨祷就没有时间。
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我们需要凡事去真的去听我们的组长的吩咐引导。
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凡事听从我们的组长和吩咐和引导，
我们生命就能够成长，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
当你成长的时候，他就喜乐。
当你成长的时候他就喜乐。
当 他要向神交账的，
因为他要向神交账，
他交账的时候有喜乐，
他交账的时候有喜乐，
你都可以有喜乐，
你也可以有喜乐。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生命树的相处，
生命树的相处，
就是讲到牧者、组长、组员之间的互动。
讲到牧者、组长、组员之间的互动。
好，第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至第六节，
彼得前书五章六至六节，五至六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在这里讲到属灵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这里讲到属灵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在一般的情况底下，牧羊的人通常在真理、在对神的心意有更丰富的认识。
因为这一般的情况下呢，就牧养我们的人通常对真理呢、对神的心意有更丰富的认识。
我们要看重他给我们的提醒和意见，
我们要看重他给我们的提醒和意见。
但圣经继续去补充，
但圣经继续补充，
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也当要谦，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
这个众人呢，就包括了所有的人。
这个众人这里呢，包括了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年长的、年幼的，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无论你是年长的、年幼的，都要彼此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年长的人，
因为年长的人，
特别属灵年长的人，
特别属灵年长的人，
要很容易会有一份的尊严。
他很容易有一份的尊严，
不好想被年幼的超越，
不太想被年幼的超越，
更倾向坚持己见，
更倾向呢坚持己见。
但其实那些是跟真理无关的，
但其实那些跟真理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我们是年长的年幼，都需要以谦卑束腰。
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年长年幼，都要以谦卑束腰。
什么叫束腰呢？
什么叫束腰呢？
束腰即是绑上的意思，
束腰就是绑上的意思，
用谦卑来去绑住自己，约束自己，
用谦卑来绑住自己，约束自己。
因为人的天性是自大爱面子不认低位的，
因为人的天性是自大爱面子不认输。
我们要用谦卑来绑住我们旧的性情，叫他不要抬头。
我们要用谦卑来绑住我们旧有的性情，不要让他抬头。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的身份地位，都要降卑。
圣经就说了，我们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都要降卑，
都要聆听，
都要聆听，
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别人比自己强，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一位宇宙的大君王，
因为宇宙的大君王
都用一块布去束腰起来，去为门徒洗脚，
用一块布来束起腰来为门徒洗脚。
一个宇宙的大君王都愿意成为奴仆，死在十字架上面。
一个 宇宙的大君王都愿意成为奴仆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是谁呢？
谦卑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谦卑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
作为小组长，作为牧者，更加要以谦卑成为别人的榜样。
作为牧者，作为小组长，更要以谦卑成为别人的榜样。
因为谦卑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因为谦卑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亦都是基督徒要追求的生命，
也是基督徒要追求的生命。
在神国里面，
在神国里面，
其实我们是地位是没有分高低的。
其实我们的地位是没有分高低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
我们只有一位父。
我们都是儿女。
我们都是儿女。
我们只有一位长兄。
我们只有一位长兄。
我们都是弟兄。
我们都是弟兄。
我们只有一位的夫子。
我们只有一位夫子。
我们都是学生。
我们都是学生。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牧养人的，我们被牧养的。
我们牧养人的，我们被牧养的。
生命就一起去上升。
我们的生命就一起去上升。
在第六节里面。
在第六节里面。
啊，他说呢，所以你们要自卑。
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
顺服在神的大能手下。
顺服在神的大能手下。
到时候。
到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他必叫你们升高。
就好像耶稣这一样。
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所以神升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将那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去赐给他，
又将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去
叫一切在地，是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
叫一切在天上地上
地底下的，
地底下的
无不屈膝，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耶稣基督为主，使
荣耀归给神。
始终要归给神。
当我们愿意降卑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降卑的时候，
神就要提升我们，
神就要提升我们。
这个不单止在将来呢，我们要得的荣耀上面提升，
这不单单是在将来我们在荣耀上面得到提升，
在这个的属灵的位份上面，神都要提升我们，
在属灵的位份上面，神都要提升我们，
我们能够可以更加有属灵的权柄，
我们能够有更多属灵的权柄，
有更多的属灵的能力，
有更多属灵的能力
去影响更多人，
我们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
成为神大能的勇士去
成为
造就很多人，
成为神大能的勇士去造就更多的人。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当我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
对我生命都很多的反省，
对我生命有很多的反省。
我想起呢，我过往在牧养里面，
我想起呢，在我过去牧养的过程当中，
都曾经伤害过很多人，
也曾经伤害过很多人。
我记得当我去泰国宣教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去泰国宣教的时候，
我开了一间的大学生宿舍，
我开了一家大学生的宿舍，
叫做基督门徒之家，
叫基督门徒之家。
当时神给我意象要建立大学生成为基督的精兵，
当时神给我的意象叫建立大学生成为基督的精兵，
大学生能够兴起的时候，
当大学生可以兴起的时候，
泰国就有救了，
泰国就有救了，
他们将来就可以影响很多人了，
他们将来就可以影响很多人。
所以我招募了从乡镇来城市读书的大学生，
所以我招募了很多从乡镇来泰国大城市读书的学生，
只是象征他们需要付一些象征式的费用，
他们只需要付一些象征式的费用，
他们住在我这里，
他们住在我这里，
但我对他们一些要求，
但我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他们需要每日有灵修，
他们需要每天有灵修，
他们晚上要有聚会，
他们晚上一定要有聚会，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举办很多的福音聚会，
我们很多时候都举办一些很多的福音聚会，带新朋友来，
他要积极参加，
他们要积极参加，
最初其实我们都很开心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
但慢慢呢，
慢慢
有一个男学生，
有个男学生，
他对我们的聚会，对我们的活动不感兴趣，
他对我们的聚会，对我们的活动没感兴趣，
很肤浅，
他很肤浅，
还很多个怨言，
他有很多的怨言，
我感觉有一个叛逆的权势在我们当中，
我感觉有一个叛逆的权势在我们当中，
一天我叫他来，
有一天我就叫他来，
我很硬的跟他说，
我就很硬着心肠对他说，
你不一定要住在我这里，
你不一定要住在我这里，
外面很多地方可以住的，
外面有很多地方你可以住，
我就是这样将他赶出去，
我就这样把他给赶走了，
当然他很不开心，
当然他很不开心，
很彷徨孤单一个人，这样不知道去找哪里住，
很彷徨很孤单，不知道去找哪里去住，
当时我的思维是什么呢？
当时我的思维是什么呢？
我觉得神立我做权柄，
我觉得神立我做权柄，
赐给我有异象，
赐给我有这个异象，
你一定要跟我的意象，
你一定要跟着我的意象。
你不认同我的，你不认同我的意象，你可以离开。
你不认同我的意象，你可以离开。
但我没有关心他的需要，
但我没有关心他的需要。
我没有问他究竟是不是学业出了问题，
我没有问他是不是学业出了问题，
是不是人际相处出了问题，
是不是人际相处出现了问题，
他跟宿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他在宿舍里面跟同学有什么关系，什么样。
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建立他去造就他，
我这样做是否能够建立他和造就他。
有一次，有一次，当时我已经从泰国回来，去重新牧养以前我在香港建立的教会。
当时我已经从泰国回来，在香港重新去牧养那些我以前在香港开设的教会。
当时我特别对一些拍拖的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关心，
当时我对那些在谈恋爱的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关心，
教他们应该男女怎样相处，
我要教导他们男女应该如何相处，
要很小心试探，
要很小心试探，
男女不要共处一室，
男女不要共处一室。
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跟我讲，
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说，
我衰了，
我糟了，
我家跟我女朋友发生了婚前性行为，
我在家里面跟我的女朋友发生了婚前性行为。
其实呢，他已经感觉很难过，
其实他当时已经感觉很难过，
很懊悔，
很懊悔，
才跟我讲，
他才跟我说的。
但我当时很生
气，但我当时很生气，
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可以男女独处一室的了，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男女不可独处一室的吗？
是的，他召开会友大会，
于是我又召开会友大会，
公布他所犯的罪，
我要公开他所有犯的罪，
更加在他熟悉的弟兄姊妹团契小组的当中，
更加在他熟悉的弟兄姊妹在他小组的当中，
严严地责备他，
严严地去责备他。
我觉得这样做，
我觉得这么做
可以成为别人的尴尬，
可以成为别人的借鉴。
更加我觉得他们是有情欲的问题，
更加我会觉得他们是有情欲的问题，
以致被立下对他们立下规矩，
以致呢要立对他们立下规矩，
他们不可以见面有半年的时间，
他们不可以见面有半年的时间，
去冷静下来，
要你们要冷静下来，
去对付自己的情欲，
去对付自己的情欲。
如果是当事人的时候，
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有什么感受呢？
有几年之后，这个弟兄跟我说，
多年以后呢，这弟兄跟我说，
因为这一次的记录，
因为这一次的记录，
在心灵里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害，
在他心灵里面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为什么在牧养上面要会造成伤害呢？
为什么在牧养里面会造成伤害呢？
因为人就是用分别善恶树去牧养，
因为人就是用分别善恶树去牧养。
分别善恶树的特质是什么？
分别善恶树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律法，
就是律法，
批评论断定罪，
批评论断定罪，
高傲自义，
高傲自义，
论对错，
论对错。
在这里我都想代表所有伤害过你们的牧者和小组长真诚的道歉，
在这里我代表所有伤害过你们的牧者组长向你们真诚的道歉。
我们的生命是很不成熟，
我们的生命是很不成熟的，
有时我们的权柄压伤你们，
有时候我们作为权柄压伤你们，
有时我们的合不合理的要求压伤你们，
有时候我们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压伤你们，
这些是我们生命的问题，
这些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
使你们受到伤害，
使得你们受到了伤害，
愿意你饶恕我们，
你们愿意饶恕我们吗？
愿意你们能够从主去得着医治，
愿意的话就奉主的名让你们得医治，
求主给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
求主给我们有个谦卑的心，
给我们有一个柔和和谦卑的心，
给我们有个柔和谦卑的心，
有一个主耶稣的性情，
有主耶稣的性情，
就是柔和谦卑的生命，
就是柔和谦卑的生命，
做牧养的工作，
做牧养的工作，
我们需要一同学习，
我们需要一同学习，
一同在生命上面齐上升，
一同在生命上面一起上升。
我们一起去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
哋嘅分享。
今天庄牧师在这里给我们分享
牧养同埋被牧养，
牧养还有被牧养。
如果我哋进入真理，
如果我们进入真理，
我哋愿意进入真理，
我们愿意进入真理，
我哋嘅生命就可以提升，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一同上升。
我哋听嘅时候咧，如果你未做小组长，你有冇压力噶？
我们听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是小组长，你有
未做小组长啲同我啊挥下手？
还没有做小组长，来给我挥挥手。
哇，做牧养咁多规条啊！
做牧养那么多的规条，
系啦，又唔准核制啦，
又不准辖制，
又要温和啦，
又要温和，
又要似妈妈，又要似爸爸啦，
又像妈妈，又像爸爸，
系咪会有啲压力啊？
是不是有些压力呢？
系啦，但系其实咧，你要明白咧。
但其实你要明白，
这个的道呢，
这个道
是帮着我们自己成长，
是帮助我们自己成长。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很难明白自己温不温和，
因为我不知道，我很难明白自己温不温和。
我们也都不知道究竟我们有没有辖制到别人，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辖制别人。
但是我们如果每一天都回到神的面前，
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回到神的面前，
刚才庄牧师讲得很好的，
刚才庄牧师讲得很好，
我们是一间圣灵引导的教会，
我们是一间圣灵引导的教会。
其实我们每一天做的事呢，
其实我们每天所做的事，
如果夜晚回去跟神祈祷呢，
如果你晚上回去跟神祷告，
神自然有光在我们里面，
神自然有光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牧养呢，
所以我们牧养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因为是没有收入的，
因为是没有收入的，
你全部都是你可能要付出很多的，
全部有可能你是要付出很多的。
但是怎样会上升呢？
但如何上升呢？
刚才我们有一节经文，
刚才我们有一节经文
就讲到呢，当我们愿意去牧养的时候，
就讲到当我们愿意牧养的时候，
是第四节，
在第四节，
他说到牧长显现的时候，
他说到牧长显现的时候，
那这个牧长就是讲耶稣了，
这牧长就讲的是耶稣。
原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呢，
原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拿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我们就可以拿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这个就是上升咯，
这个就是上升。
所以我们现在地上所做的每一样牧养，
虽然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牧养，
我们跟着神的教导呢，
我们跟着神的道教导，
最后必有荣耀的冠冕的，
就会有必有荣耀冠冕，
这个就是上升，
这个就是上升。
我们不是渴求地上的名和利，
我们不是渴求地上的名和利，
但是神奖赏我们的呢，
但是神奖赏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渴慕，
我们一定要渴慕，
因为这个是神必要给我们的，
因为这是神要必要给我们的。
好了，那我们被牧养呢，
那我们被牧养呢，
其实我们是不容易被牧养的，
我们也不容易被牧养，
因为特别我们已经几十岁了，
特别我们已经都年纪都不小了，
可能我觉得我经验很丰富，
你可能会觉得我的经验很丰富，
那个组长跟我说一些
组长跟我说一些话，
我不容易顺服的，
我不容易去顺服，
我不容易依从的，
我不容易依从。
但是呢，在被牧养的里面呢，
但是在被牧养的过程，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呢，
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七节的时候，
他时时呢都说我们被牧养的时候，
他时时都说我们被牧养的时候，
我们是要思念这些人的结局，
我们要思念这些人的结局。
所以我们被牧养的时候，
所以我们被牧养的时候，
经文里面就有讲到了，
经文里面就有讲到，
当我们愿意去被牧养，
当我们愿意去被牧养，
我们会看到跟我们跟的人，
我们会看到跟
我
们的人，我
们看到他的信心，
我们看到他的信心，
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
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
所以你要羡慕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你要去羡慕一个好的结局，
你要羡慕一个好的信心，
你要去羡慕一个好的信心。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你发觉你得到的就是上升，
你发现你得到的就是上升。
刚才呢，我们有几对，其实昨天都有了，在夫妻营的一些的美好见证，
昨天已经开始有了，夫妻营里面有几对美好的见证，
其实我很感动的，
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因为我发觉他们每一个人呢，
因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检视自己的不对，
都是检视自己的不对，
在夫妻关系上面，
在夫妻关系上面，
不是坚持你伤害我，
不是坚持你伤害了我，
是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
是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
也看到自己忽略配偶的问题，
也看到自己忽略配偶的问题。
其实牧养和被牧养都是一样，
其实牧养和被牧养都是一样，
我们时时都是看自己，
我们常常都看自己，
我有没有做回我应该要做的呢，
我有没有做回
我
该做的，
我并不是去要求我的组员顺服我，
我不是去要求我的组员顺服我，
我同样不是要要求我的组长要怎样对我才能叫我爱我，
我也不是要求我的组长如何怎么去对我才叫爱我，
当我们时时都检视自己的 的时候，
当我们常常都要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
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
刚才庄牧师呢讲到一个堕胎的问题，
刚才庄牧师讲到一个堕胎的问题，
在真理上我们是不应该堕胎的，
在真理上我们是不应该堕胎的。
所以作为一个组长呢，
所以作为一个组长，
如果你有组员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组员有这个问题，
我们给他的意见，
我们给他的意见
一定是不会叫他鼓励他堕胎，
一定不会鼓励他去堕胎。
不过呢，我也想有一个补充，
不过我也要有一个补充，
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是在这个人的手上，
是在这个人的手上。
我们可以给意见，
我们可以给意见，
但我们不可以限制他们，
但我们不可以辖制他们。
因为呢，他要堕胎，
因为他如果要堕胎，
他一定有他的艰难的，
他一定有他的艰难。
如果我们说不准堕胎，
如果我们说不可以堕胎，
你生他下来，
你把他生下来，
谁养啊？
谁养呢？
是不是你的组长养？
是不是你作为组长去养？
所以呢，我们要给真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给真理的时候，
我们也都要给自由，
我们也要给自由给他。
因为如果不是就变成限制的了，
不然就变成了辖制。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堕胎不是一件神喜悦的事，
堕胎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
但是我们要靠你自己去衡量，
我们要靠你自己去衡量。
我认识过一个姊妹，
我认识一个姊妹，
她就是决定不堕胎了，
她就决定不堕胎。
那她生了下来，
她把孩子生下来，
现在个女儿都十几岁，
现在女儿都已经十几岁了。
艰不艰难呢？
艰不艰难？
都很艰难的，
都很艰难。
甚至呢，中间里面呢，她有很多的高高低低的思想，
甚至在过程当中，她有很多高低起伏的思想。
带着一个这样的未婚的孩子，
带着一个未婚的孩子，
不可以进入第二段婚姻，
不可以进入第二段婚姻。
我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
其实所以很多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做组长的呢，
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作为组长的，
不要限制是最重要，
不要辖制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给真理，
我们可以给真理，
但是呢，他都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但是他有他自由的选择。
我们又不是 我们不可以站在他的角度，
我们不可以站在他的角度。
我们爱他，
我们爱他，
我们接纳他，
我们接纳他。
好像刚才庄牧师说，以前他一个的弟兄犯奸淫，
如同他庄牧师刚才所说的，他以前一个弟兄犯奸淫，
但是当他要用真理去处理的时候，
但当他用真理去处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弟兄是受伤的，
其实这弟兄是受伤的。
所以我们今天做牧者都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牧者
或者我们做小组长一样，
或是我们做组长也是一样，
我们有真理，
我们有真理，
不过不要限制，
不过不要辖制。
所以你们都不要强硬顺服，
还有，但是你们做组员的也不要硬顺服。
系啦，你可以沟通嘅，
我们可以沟通，
你可以表达嘅，
你可以表达，
就好似我哋夫妻型嘅夫妻关系一样，
就像我们夫妻型的夫妻关系一样。
我哋沟通得到咧，
我们能够沟通，
我哋就能够行喺真理，
我们就可以走在真理。
好，所以我奉耶稣嘅名嘅祝福我呢度每一个嘅弟兄姊妹，
奉耶稣基督嘅名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未做小组长嘅，
你还没有做小组长，
你要渴慕做小组长，
你要渴慕做，
你要渴慕去牧养。因为荣耀的冠冕就会在你里面，
荣耀的冠冕就在
里面。如果你是做组员的，
你
甘心乐意被牧养，
甘心乐意被牧养，
愿意顺从，
愿意顺从，
神的爱就在你的里面，
神的爱就在你的里
面。作为彼此相爱，
成为彼此相爱，
我们的生命就会一起提升，
我们的生命就一
同，你的小组都一起提升，
你的小组也一同，
你的关系也一起提升，
关系也一同，
祝福我们每一个，
祝福每一个，
在今年的道的里面，
在今年的道里面，
让我们组员组长的关系能够更大的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组员组长的有一个更大的美好的关系在里面。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